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四到六章。以赛亚书是先知以赛亚把他从神那里领受到的预言记载下来的一卷书。从第一到第五章呢，讲述到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并且讲到神要怎么样来审判以色列人。但是在第六章呢，讲到了却是以赛亚他是怎么样奉差遣的经过。如果就时间顺序来看的话，其实第六章是最先发生的。那当以赛亚蒙召之后，接下来才有第一章到第五章，他对以色列子民宣告神从神领受的审判。我们今天要看的 QT 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十节，他所记载的就是以赛亚他怎么蒙呼召，然后奉差遣所发生的事，然后接下来才有一到五章的事，还有后面所有的记载。所以让我们先来念一下第六章的一到五节。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其实我们从第一章一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先知以赛亚他服侍经历了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西西家王但在第六章第一节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赛亚蒙呼召开始服侍的时候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一天呢，他发生一件事，就是他遇见了神。他就描述了当时的景象，先是他描述了他看见了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而且呢，他看见神的衣裳垂下来遮满了圣殿。那接下来呢，他看到了在神的旁边有天使在侍立他这天使叫做撒拉佛。这些天使撒拉佛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六个翅膀。我在想如果用六个翅膀都来飞的话，哇，一定是飞得又高又快，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六个翅膀呢，它只用两个翅膀来飞翔，其他的四个翅膀都是用来遮的，其中两个翅膀是用来遮脸，两个翅膀是用来遮脚，而且他们一直彼此在相对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而且这个呼喊的声音很大，大到那个殿的那个门槛的根基都震动了。我曾经在想说，为什么天使要把脸遮起来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太圣洁了，太荣耀了以至于连天使都不敢直接看他，都必须要把自己遮盖起来。而且他们其实别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只能说出赞美他的话，圣哉圣哉，哇，你真神圣万军之耶和华，你真是圣洁又神圣你的荣耀充满了全地那当时以赛亚看到了神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或者我们可以来想想看，今天如果主耶稣或者天父上帝向我们显现，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在做梦的时候，或者在意象当中遇见主耶稣或是天父上帝来向他们显现，有些人可能觉得神很圣洁，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的罪被主光照。但是大多数人在遇见主之后，他们的经历都是比较正面的可能觉得喜乐，可能觉得被光照或者被安慰，或者觉得从今以后真的要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大部分的感受都是相当的正面。但是以赛亚在遇见主的时候，他的反应却是相当的惊慌。他说，糟糕，祸哉，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那时候以赛亚是非常的惊慌，他可能觉得自己就要死了一个有罪的人在这样圣洁荣耀的神面前其实是没有办法存活的。 所以同样是主向我们显现，那为什么以赛亚跟今天的我们会有这么大不同的反应呢？其实关键就在于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啊，成了基督徒之后，因为我们的信，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已经被称为义人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像以赛亚那么担心啊，在神的面前会被击杀会灭亡，不用，因为在主的面前，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都被称为是义人，没有罪的人了。所以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惧怕，我们所领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因此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困难的环境，或者可能我们的身体有时候会不舒服，那环境或是疾病啊，这些困难对我们来看好像都是很可怕的敌人，但是我们不需要再害怕，因为我们有这位阿爸父，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来。不要忘记哦，当我们在天父上帝面前的时候，害怕的不是我们哦，害怕的是那个魔鬼撒旦，魔鬼撒旦才要害怕呢。因为在我们圣洁的天父上帝面前，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但是魔鬼撒旦是站立不住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到最后他会被丢到硫磺火湖里的，所以我们都不要害怕，因为我们都是天父上帝的孩子。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当以赛亚看见了神，他害怕的说，糟糕，我死定了，因为我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来看第六、第七节。第六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天父上帝的心，即使到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他愿意每个人都得救。所以凡是有人呢，他愿意来寻求神而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天父上帝都为他预备了救恩。在之前啊，以赛亚看见神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说，哎呦，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其实以赛亚跟之前我们读到的悖逆的以色列人啊，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以赛亚知道自己是个不洁净的人，而且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之前我们读到现在罪孽中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所以这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以赛亚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什么救恩呢？就是一位天使撒拉佛到他的面前，用一个红炭来洁净他的口，就是用红炭来烫来烧他的口。这个动作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古时候，因为医药没有现在发达，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有人受伤，受了严重的伤害，那就会把炭烧得很热，然后去烧他的伤口，那把那个感染的部分烧掉，那这样就把伤口洁净消毒了。所以拿一个红炭来沾先知以赛亚的口，就表示呢，神呢借着这个动作来洁净他的罪。所以天使对他说，这个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就除掉了，而你的罪恶就被赦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面对面的站在神的面前，而不会被灭亡了。接下来天父上帝就对以赛亚发出了这样的呼召，我们来看第八到第十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所以在这里当我们看见当天父上帝在说，我可以派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其实在这边他说到用复数的谁肯为我们去又再一次的暗示到说，其实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那这时候以赛亚听到他不加思索，他马上就说，我吧，你就派我吧。 我就在这里。所以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个情景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说：“哎呀，我现在有个任务，不知道该交给谁。”如果你听到了之后，不加思索，你就回答说：“哎，交给我办吧。”那么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要么你就是100%的信任他，要么就是你非常的爱他，或者两者皆是。其实神差遣的人哦，并不是那些聪明绝顶又有才干的人，而是那些爱他又愿意信任他的人。所以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在小家里面或教会当中，如果属灵的权柄来邀请你啊，请你来帮忙一些服事的时候，我们不必一开始就想到说：“哎呀，我好像不够聪明，又没有经验，又没有这个能力。”我鼓励大家先为这个事好好祷告。如果心里面真的有这样感动，觉得好像啊，神在呼召你要来做这件事，其实很多时候神也会借着属灵权柄来邀请你。如果我们里面也有这样的感动，好像有个声音在感动我说：“嗯，也许我可以试试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想太多。哎呀，我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能力？我够不够聪明呢？不要忘记咯，天父上帝最高兴是看见你愿意来爱他，愿意来信任他。天父上帝一定会来与你同在，帮助你，借着这些服事来造就我们，也造就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接下来天父上帝就告诉以赛亚，让以赛亚去做的事情是什么事呢？就是叫他去对一群人说话，但是这群人却听不懂，也不明白以赛亚要说的话。但是神要以赛亚继续说，而且神也告诉以赛亚，这些百姓呢，他们的心会越来越刚硬，眼睛会越来越昏迷，看不见，听不见，而且也不会明白神要借着以赛亚对他们所说的话。也许啊，我们会觉得，哇，那这样神叫以赛亚去做的事，不是白做工吗？讲了半天也没有人听得懂，那何必白费力气呢？其实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件事。第一个就是神要借着以赛亚来宣告神的审判，因为当时人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所以神在审判之前要来先要让人知道。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神也要让以赛亚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深深的陷在罪恶里面。所以当他去向神的子民宣告说：“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悔改啊，免得被审判灭亡”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听，因为那些人啊，已经深深的陷在罪恶里面了，眼睛都瞎了，耳朵也聋了。特别在第十节，他讲到说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花沉。也许有人会问咯，那既然要对他们说，那为什么神你还要使这个百姓的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呢？其实不是神要使这些人心蒙脂油，耳朵发沉，而是因为神在告诉以赛亚说，你越说神的话，越劝人要悔改，这些人会越不愿意听你的，他的心会越来越刚硬，以至于心好像蒙了脂油，耳朵好像越发越沉一样。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住在美国加州的人可能都知道，在过去的几年，加州曾经经历了一段很严重的干旱。其实在圣经里很多地方都记载到，当天气发生干旱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与这个地方的人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很有关系。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加州的政府公立学校做了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不合圣经的教导，是惹神愤怒的事情。再加上说加州有很多，特别是在西武这边很多白手起家或者很成功的高科技公司创业者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很多骄傲自大人本主义，相信人定胜天，不相信神的总统的这些思想很盛行所以就有些基督徒感觉到我们要起来悔改。所以当一些有先知恩赐的代祷者领受了一些信息来向人传讲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州来悔改，为我们的悖逆不信这些来悔改的时候，人就有不同的反应。这些相信的人就真的起来认罪悔改，为加州祷告，为美国祷告。但是那些不相信的人，他听见了，他们就会说，这是什么时代了你们还在坚持那些传统保守的价值观，这实在太可笑了，这完全不合乎现代的生活。 所以呢，那些相信的人，他们就会起来回转来归向神。但是那些不相信的人，他们听了，他们就更生气，而且他们会表现得更悖逆，去做更多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在这第十节讲到，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的是什么呢？不是神叫这些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而是神在告诉先知以赛亚说，你说的这些话，你所说的这些警告他们要他们悔改的这些话，会使这些悖逆的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因为他们根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来听神的话，回到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里面。所以呢，他们听却听不见，看却是不明白也不晓得，而且他们的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后面这句话就接着说了，恐怕他们看见听见回转过来就得医治的意思，就是万一他们这些人当中有一两个人，有几个人，万一他们能听了能看了，看见你说的话，听见你说的话，你的信息，他们愿意回转过来，他们就可以得医治。所以在这里，神呼召了以赛亚要来宣讲神要审判神百姓的这件事情，而且他也告诉以赛亚，这些人不会听你的。所以在人的眼中，好像以赛亚做的服事没有任何的效果，甚至好像是一个白费力气做白工的事情，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一卷非常棒的先知书，而且在新约里面啊，主耶稣也很多次来引用以赛亚书上面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事，不一定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很有果效的事情。我记得在我们教会负责敬拜的牧师啊，有一次啊，就对我们敬拜团队这样讲，他说，你不能看台下弟兄姐妹的反应来判断你这次带的敬拜是不是很有神的同在，因为很多时候圣灵在人的里面做工的时候，他的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有什么反应。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有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绝对不能从你服事的人数的多少，或是人的反应的激烈与否，或是有多少人来跟你说称赞的话，来决定我们的服事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英国有一位宣教士叫马里逊，他对中国有负担，所以一个人到了中国来传福音。那个时候基督教在中国可以说是算是一个在一个最艰难的一个开拓的时期。那马里逊在中国服侍了27年，最后他跟他的太太都死在中国，而且埋葬在中国的澳门。马里逊可以说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在这27年的时间其实只有10个中国人受洗，10个人受洗啊，这个在我们很多人眼中可能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数字，对不对？那我相信很多教会在甚至在每3个月每一期的福音收割当中，受洗的人数可能就不止10个人了。但是在马里逊被主接去1年之后，第一间华人的基督教会就开始在广州建立了。那他们的牧师呢就是马里逊当时在世的时候所安立的一个中国人的牧师。一直到今天，中国有数千万甚至有人估计可能上亿的基督徒，而且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拿起了福音的最后一棒，要把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今天神能够大大的祝福而且来使用身为华人的基督徒们，我们都要感谢神借着马里逊在中国所种下福音的种子。从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在一个与天父上帝爱与信任的关系里，他接受了这样的呼召，去做一件在人的眼中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效果的事。虽然以赛亚一生之久都没有看见他服事的果效，但是他留下来这件以赛亚书，不但被主耶稣多次的引用，而且也对后世神的子民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用外面看得见的效果来衡量我们的服事是不是成功，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事，神教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都会领受那存到永恒的奖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 感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不要一直注意我做的事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人称赞。主啊，求你时时刻刻引导我，让我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事，保守我一直走在你的心意中。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您。